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哇！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抱抱团来了，今天是周一，我们就是为牧者来打气。这里是牧者啦啦队，为你打气的有乐意，
还有打气的清风，
还有打气的小光，
嗯，就是三股气留在这里啊。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讲讲复活节特辑，从恐惧到平安，也有不少的留言，就在这里我们摘录下来回应一下。首先是最近常来冒泡的方德弟兄，他说原来他曾经有两年的时间都是要靠吃药来调理，因为他当时常常焦虑，他感谢电台给他很多的帮助，现在已经慢慢好过来了。
嗯，我觉得慢慢好过来是重要的，因为慢有时候是关键的，我们不能够操之过急啊。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焦虑而焦虑的话呢，就很难走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第二层的情绪啊，为一个情绪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嗯，所以方德弟兄你加油，我们为你打气。还有是黄姊妹，她就说呢，听了师母讲的恐惧以未来为导向很受益，但是她就回想她的恐惧其实是有跟过去有关系的。曾经使她印象非常深刻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呢是有很深的焦虑的，常常有一个大男题就是深夜就觉得自己有什么病啊，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催逼姊妹一定要去包车夜诊，这就使姊妹呢整整两年的时间非常难受。现在她明白父亲是因为焦虑才这样，其实她观察一下父亲呢，师母讲的一些扭曲性的思想，例如什么以偏概全等等，她的父亲全都有了，所以她现在回想那段日子呢很不容易，但现在明白是因为父亲有焦虑，自己呢是比较多抱怨，但是他觉得自己需要从改变思维的模式入手。
黄姊妹听得真的很仔细哈，就把很多的重点都说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恩的，就是作为女儿可以很好的去照顾父亲，当然有很多的辛苦啊疲惫啊，所以我觉得呢神也会纪念，我相信父亲也会纪念的。
对
啊，能够从正面的去想这些经历呢，可能也让黄姊妹能够更多的珍惜这些过去的经历，
是是是，
其实是让她的生命有更丰富的一些角度。
对，其实我在想能照顾父亲呢也是一种福气啊，例如现在我想照顾我父亲，我父亲都不在了啊，但是不敢说风凉话，知道你也不容易。黄姊妹还是一句你也加油哈、啊。还有西福月姊妹，因为她是有一点残疾的嘛哈、啊，她就说她爸妈就有点担心，如果他们离开世界自己该怎么生活，但是她就不担心，她说呢到时候自有出路。我觉得西福月姊妹是非常有信心，她为什么能有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她相信神，所以我为他感恩，他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然后也讲讲劝慰子，劝慰子说师母教我们要垂直思考，这个很重要，就是多思考有关神的事情，另外呢就避免这个水平思考，因为水平思考就是看环境看别人，就会把自己的难题去扩大啊，其实日子可能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上这样的焦虑，那日子呢就真的没法过了，所以他就希望更多操练那个垂直思想啊，师母。
垂直思想呢，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掌控环境的。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环境改变了，我就好了，我就不焦虑了。
嗯。
啊，但是垂直思考呢，就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神，他会顾念我们，他是赐平安的神。啊，所以我们注目在神的身上呢，环境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掌控力了。
垂直思想呢，是看着上面，看着神，哪怕你在周遭的环境是很恶劣的，还是看着上头就有能力。我们呢今天还是继续为安然传道打气，一起来听听。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满足。
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
者
家家队。牧者家人平安，我是安然。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在女儿读书这件事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大伙儿聊聊我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一点真实的体会和琢磨。说到灵性成长啊，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个感触，就是挺怕我们把灵性这件事儿整得太玄乎、太片面了。我身边就有弟兄姊妹或者同工，每天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你乍一听吧，觉得他跟神的关系真好，可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在生活里似乎缺乏一些判断的智慧和见识，一遇到异端邪说就特别容易被迷惑被带跑。有时候教会真需要他参与服事，他又会推辞说，哎呀，不行不行，这打扰我灵修了，我得专心读经祷告，不能耽误和神亲近。说实话，这些现象给我带来反思，这真的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灵性吗？圣经明明说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按理说，我们越亲近神，应该越有智慧，越有见识，越懂得怎样做明智的判断，越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可现实中，我却看到有些时候，我们的属灵操练却没有和实际生活接连起来。今天聊这些，不是要批评谁、论断谁，就是咱们一起琢磨琢磨，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也看到过另外一些让我扎心的情况。有的肢体或同工常常读经，教导的时候也来得头头是道，口才特别好，弟兄姊妹啊也很认可。可他们跟最亲近的家人处不好关系，也老诉苦说跟家人传福音，家人总是不信。但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不信主的家人聊得特别投缘，人家还暗暗地拉着我们说，哎，你们多劝劝他吧，他在家里这不好那不好的。也有的情况是，这些有教导恩赐的同工，有的甚至在教会里争来争去，拉帮结派，最后闹得挺难堪的。我在反思啊，我们天天读经，天天祷告，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啊，圣经里提摩太后书早就提醒过，有些人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在想，这说到底可能是我们心里的那点私欲没坦白的面对，没去对付这隐藏的罪呀，没带到十字架前。可能有时候我们道理听了一堆，经文也背了不少，却没有真正进到心里头，生命也没被改变。这让我想起圣经里的那句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家人会问了，那要是真碰上热心灵修可生命见证还跟不上的同工或肢体，咱们该怎么陪伴同行呢？我觉得这事儿吧，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关键啊还得看情况。我说的呢也不一定对，但我就按照自己亲身的体会大胆地说说我的看法。有一些肢体啊，你指出他的问题，他压根儿听不进去，总觉得自己更属灵更明白。这样的情况下，暂时咱们身边的人也不能做什么，就为他代祷吧。但还有另一些肢体，本性挺单纯的，也没什么坏心思，就是做事容易凭感觉，容易冲动。对这样的肢体，咱们更需要用爱心去包容接纳，用耐心去扶持。我就认识一位同工，爱读经爱祷告，恩赐挺明显的，口才好，记性好，讲到劝勉都很有能力。可他呀就容易跟着感觉走，老爱说这里圣灵感动我了，神让我这么做了。明明有些事儿看客观情况就不太合适，他却非常坚持，旁人劝也不太听得进去，但后来终归是出了乱子。我当时知道他做事多半是有头无尾，就没强行拦着，想着让他自己在经历中去学习吧。后来啊，他从遇到的种种难处和挫折当中，也慢慢看清了自己的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的弟兄姊妹一直接纳他，用爱包容他，引导他，他也一点一点的成长和改变。后来连他自己都感慨，哎，幸亏身边有这么多愿意包容我，等待我改变的家人呐。好了，弟兄姊妹，牧者家人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愿我们都能拥有真正的灵性健康，生命表里一致，言行合一。咱们一起加油。
听了安然传道他一些心底话，我觉得安然传道很直率，胆子很大，
他观察力也很
强。他就谈到几个现象啊，第一个现象就是他观察到周边的无论是牧者或者是肢体，常常读经祷告，就是很着重这种灵修啊，但是不想侍奉哈，就是第一个他观察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常常读经祷告，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很容易受异端的迷惑，或者给一些不是很符合真理的东西带偏。那第三个情况他观察到呢，应该是传道了哈，很有讲道和教导的恩赐，去他家就发现原来跟家人关系很糟糕，而且在教会也会比较容易带起一些纷争哈。还有第四种情况，也是常常读经祷告，弟兄姊妹也认同他的教导哈，但是呢就做事好像不是很贴地，常常说呢神感动我就去做某件事情，那后来就可能发现果效不好啊，或者不适合自己啊，然后就不做那个事情了，半途而废。所以他可能引起我们的安然传道去思考呢，不是想去批评刚才说那几位情况哈，而是想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常常读经祷告也会出现就是不想释放受异端迷惑，也会跟家人或者教会的肢体关系糟糕，也会呢常常做事半途而废，他在思考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有点迷惑。
另外很欣赏那个安然传道呢，他不单单是观察思想，而且他会尝试跟他们同行。不过呢就发现很多时候这些肢体或者是同工呢都是觉得自己是很属灵的，是对的，所以就不会接受其他的意见的。当然也有一些心思是比较单纯的，只是冲动，常常弄出一些乱子，就不断的耐心的要跟他们同行，
就是安然传道哈，其实也会跟他们同行啊，虽然未必每一次都是出口规劝他。
我觉得首先呢，安然传道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这个细心的这样的一个牧者。他很细致的去跟这些同工同行的时候，也观察到一些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现象啊，让他有一些反思，就说哎，我怎么样与这样的同工来同行。他不是简单的说是去排斥或者是评价他们。
对对，这个真的很难得哈。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热血的人，很关心别人，不会把自己置身事外的。
对，因为呢有时候我们遇见类似这样的同工或者是肢体呢，其实你不去劝他可能是也平安的。你去劝他的时候呢，可能就引起他对你一些不好的感觉。
对对对，
不好的反应啊，就好像是反而那个事情就复杂了。
所以可能安然传道也曾经受过伤害哈，我猜可能他在规劝其他同工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要在这里为你打气，我要拍拍你的肩膀说安然吧，神知道的，我会这样为他打气。那么师母你呢，你会怎样为安然传道打气？
如果安然站在我的对面呢，我就会跟安然说，安然，你的爱心上帝是知道的，你的爱心这些同工当他们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们也会知道。
其实我可以作证，当我访问安然传道的时候，我也不感觉他是要来批评同工，他是有些焦急啊，为别人焦急。
那我呢会跟他说，因为呢很多这些同工或者是肢体都是常常读经祷告，其实呢已经踏出了正面成功的一步的，比起那些不会读经祷告的已经状况稍微好一点。
我们的清风老师总是看到正面的，谢谢你，我相信安然传道也会得到鼓励。那我想请小光师母你为安然传道做一个简单祷告好吗？
我们来祷告。天父，特别的把安然交在你的手上，你呼召他来服侍教会，来服侍群羊，主你也赐给他这样的热心，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对弟兄姊妹的关心的生命状态，求你纪念他，也求你在那些他的同工肢体的生命中来工作，他们愿意读经祷告真的是很感恩，也求你借着他们的读经祷告，也让他们更多的把你的真理不但是 在头脑中明白，也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工作，让这个团队成为真的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你所是大于你所做。
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刚才我们就是想象一下安然传道，他面对这么多的很有性格的、很特别的童工，或者是小羊也好、肢体也好，我们就为他打气哈。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知性一点，安然传道其实他大胆提出这些情况，实在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总的来说，好像有一些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常常有灵性的操练，就是读经祷告，甚至有一些呢也有讲道的教导的恩赐，就是比较熟悉圣经，但是好像生活上就跟不上，有点不一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你常常读经祷告有灵性操练啊，你的释放你会积极啊，不会那么容易受异端迷惑，跟家人和教会的关系、人际关系也好，做事也会惯事始终啊，但发现好像哎，怎么常常灵性操练的人，他们这些生活上的刚才说的几方面跟不上呢？我们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啊？小光师母，你怎么解读？你觉得是什么出了问题，还是你觉得根本就不是问题
啊？确实是在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啊，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一上来还不是先找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嗯，
可能要去建立一些彼此信任的关系，看一看发生这些事情，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
是
潜在的原因是什么，
是
啊。但是如果你一上来就说你这样不对，你应该那样，可能双方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比较紧张和对立，
嗯，
那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去了解他真正的那些原因，
嗯，
那也就没有办法陪他一起走，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上来先是建立陪伴、亲近和信任的关系，慢慢的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原因。
嗯，
我肯定我认同这个信任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的，
是是是。
我会再回到前一点，那我们觉得常常读经跟祷告，问题是读经的方法是不是啊很对的、很正确的？有时候有一些读经呢，假如他挑了一些很窄的方法，纯是字面的解经呢，
嗯，
那这样的不断的读经，可能也不是为他的属灵生命带来最大的好处。
嗯，
另外呢，祷告，假如我们祷告永远都是向神求、向神求，没有在祷告的过程里面聆听呢？
对，或者只是用长长的祷文，就是那种已经定好的、写好的，
嗯。对，所以有时候我会看这个读经跟祷告的方法是不是最理想了。
嗯，而且刚才师母说一句话我很被触动，就是师母是看对方不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原因和背景，所以也要跟每个人个别相处，不能笼统的去说。我自己最深刻是觉得其实人有很多面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有我们的光明面，也有可能呢光明面是真的，但另一方面你的黑暗面也是存在的。可能我们生命当中甚至那些黑暗面暂时也不想承认，想逃避一下，可能一个常常灵命操练啊，假设他也真的是入心的很认真的去读经祷告啊，不是刚才说清风老师可能说的情况，是真的非常认真非常坦诚的读经祷告，但可能例如他还是怕站讲坛或者面对一些人，所以他就不想去释放，那是他生命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弱的一面，暂时还没有面对，可能在人生这一刻没面对，但也有可能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神在感动他，透过一些人或者事，又会改变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就是在他人生这一刻看见他，跟他一起就看到这个弱点了。
嗯，那就是那个时间点的问题了，就要陪伴他长一点的时间。
师母，你有什么补充啊？
人真的是很复杂，也是很多的变化的。
对对对，
就是可能这一刻他是这样子，可能下一刻他就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嗯，
啊，我们可能自己也都没办法很清晰的认识我们自己。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真的是要慢慢的花一些时间，
嗯，
然后尝试去理解、了解对方。
嗯，对, 对, 对，
这样才能够真的更好的去帮到他。
师母这样讲其实就是一种很开放的吧，很开放，不要把它定性了。嗯，你肯定是这样这样这样，而是真正去了解它的独特性。嗯，那剩下有一点我想提提，就是已经假设那一位朋友是愿意跟你沟通的，那如果有一些他真的是比较封闭啊，我这样说，就是你一提出任何事情他觉得都是自己对，如果有问题就是别人的问题，自己是很 OK 的啊，我常常读经祷告，所以我真的很 OK 的，那你怎么跟他同行，还是真的不理他呢？
那有时候要看这个人是对任何人都不开放，还是面对着我他不开放。
嗯，
有时候我们也要接受的，有一些人你跟他去同行，你希望劝他，对于你来讲是做不到的。
嗯，
但是不一定由我去做。
嗯，
假如我能够发现他身边有一些人比我更合适去跟他同行的话，我就可以托付其他的人去做。
对，这样很大度。
刚才清风老师说的很对哈，就是说可能完全封闭的人是很少的。
对，
有的人，对，有的人可能就是跟某种特点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敞开。
嗯，
啊，对某些特点的人他就比较封闭。
嗯，
所以呢我们就看关系呢是双方的，从一方面我可以很好的爱他、关心他、为他祷告。
嗯，
但是呢他愿不愿意跟我有这样的互动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去观察，这个是双方都要去做决定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让他知道，尽管你不是他最愿意敞开的那个人，但是还是可以让他知道我是关心你的，我是为你祷告的。
嗯，
那他可能就更柔软，更愿意向合适的人敞开。
嗯，是的，都同意。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以趣
以理以情，
和牧者同行。
也预告一下，我们在6月8号、9号就会有一个有关灵性健康的讲座，谈及呢是牧者的自我照顾方面的主题，就是请来神学院的老师，希望你要密切注意啊。嗯，今天给牧者们的反思题，你觉得自己的灵性健康和你的生活接轨吗？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情况，坦白说有没有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如果有，我们怎么去面对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阻碍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
拉
拉
队。
再
见，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宝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爱。